帰りなさい。あなた、来杯冰啤酒吗？
もちろん。果然还是霓虹一级棒最对味啦。
大家好，我是丫头啦，
我是 Pola。欸，你刚刚就是一直在比那些我看不懂的手语，在干嘛？
为了复习一下木黑莲就是夺得我们2023年东京电视剧大赏的男优赏作品 Silent 啊。
哦，原来是这一部哦，但是我还没有看完，你先不要剧透。
不可能吧，欸，这一部我看哭我好几十次，欸，你居然舍不得追完。欸，
Sorry 吗？
那你知道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吗？
虽然听众看不到，我猜一下，你再比一次。
就是两个 OK 这样推出去的这个。
嗯，大丈夫哦，还是什么？
答错，谢谢。下面一位。
抱歉啊，就真的没看完。你知道吧，我们频道不能卖关子啊，麻烦请主持人跟我们粉丝解答一下。
这个手势的意思其实就是日文的自动，就是永远一直的意思。
好啦，好像有一点理解，就是因为两个 OK 嘛，
要扣在一起，
无限的感觉。对，无限的感觉，学会了啦。所以也是一门蛮难学的语言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连说话都不一定可以表达完整的意思，更何况是要用手去表现。
想知道更多手语怎么比的话，麻烦今天下班后赶快回去把这一部2022年年度好剧追完，这样我们才能继续聊下去。
说到刚刚结束的东京电视剧大赏，丫头，你有什么推荐今年必追的好剧吗？因为我最近就是你知道吗，忙着剪音档跟写邀访信啊，没有时间可以追剧。
欸，小姐，我跟你一样忙。欸，这种专业的提问我们还是有请我们本日的来宾日剧分享大师来帮我们大家解答一下疑惑吧。
お兄ちゃん、ビールを飲む？
啊，什么意思？
啊，そっか。那么今日喝点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骰子 Dice543， 在 IG 上有经营日剧分享还有帅哥男偶像分享的资讯站的版主大大。
嗯，我平常的日剧资讯都是透过骰子的分享才知道的，这次能够邀请到骰子本人亲临现场，应该说是我自己的私心哦。
我也是，我跟你说，骰子不仅会分享值得追的剧之外，他也会分享一些年度避雷剧，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直接省去麻烦，然后直接可以去收看到最最好看的剧。
对，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场讨论的是由木黑莲跟川口春奈主演的 Silent 竞选，骰子本人自己也超喜欢这一部剧的。
哦，对啊，我跟你说，我在看到骰子的踩点分享文的时候真的是要大叫300回合，真的好喜欢也好享受这种圣地巡礼的感动啊。我懂你，
没错。而且骰子本人除了会分享日剧的资讯之外，也会更新一些像日本旅游景点的文章啊。像我本人今年去了东京，也是从他的分享中做了不少的功课。
说到这里，其实我最喜欢骰子每天都会用日本男偶像去跟大家说 good night， 就是因为忙碌了一整天，睡前总是还是需要养眼的，对吧？
同意到不行。欸，每次看到道之俊又跟我说晚安，我就会心花怒放，躲躲开。
我最近大迷上铃鹿央视，我完全是被他的童颜所吸引。而且说到可盐可甜的类型，不得不提一下坂口健太郎吧。
但等一下，等一下，就动漫点，我们不要再讨论帅哥了。希望大家等等听完访谈，对骰子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的 IG， 是小老鼠 DICE， 然后543。但是我们好像让骰子等太久了，我们先马上欢迎他喽。OK，DJ drop 的转场。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诶，怎么怪怪的？难道是故障了吗？
あなた、ちょっと、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霓虹一级棒，我是 Pola，
我是丫头啦。那么今天就非常感谢大家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就是邀请到 Dice 543的骰子小姐，然后来到节目跟我们大家就是聊聊她对一些日剧的看法。那我们这边就是先请骰子小姐跟我们可能简单的分享一下自己的粉专。
大家好，我是骰子日剧543的骰子，叫我骰子就可以了。
嗯， 那我们就是想就是问一下骰子，您就是第一部跌入日剧这个大坑的作品是哪一部，然后就是以及你初次就是观看日剧前对于日剧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我小时候是跟着妈妈一起看日剧的，就是妈妈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有印象的应该是长假，但是长大一点之后的话应该就是花样男子。对，就是
长假。
对对，非常久。我超小，那时候我超小，长假我应该是小学生的时候。
对，我们好像还没出生。
应该没出生。
没出生。
但是我觉得长假主演那封很帅。
哦对，
那时候超帅的。
是你有看过长假吗？
我有看，我再回去看。
你有补看？
对对对，因为就是因为主演那方。
哦、
对。那想问一下 ，Pola 第一部看的日剧是什么？
有点远，我想一下哦，好像是那个《家政妇女王》。
哎、哦
欸，你跟我一样哎、欸，太扯了。
可是你不是那个吗？你不是派遣女一哦？
不是，那个在更早以前是我其实小时候的时候。就是我阿妈很喜欢看未来日本台跟国新卫视、
啊、对对对对，
然后我印象中是未来日本台就很常播家政妇女王，而且它的 season 就是它的系列其实超级无敌多，就是有很多不同人演过家政妇女王这个角色。
嗯，我不记得是不是只
有，我记得有两到三个
菜子而已吗？
没有吧，我还是说家政妇系列的、
嗯、你讲的应该是另外一
个、
啊、那家政妇女王都是那个，就是而且他们都会梳得很 OL 的发型，就是两八字撇这样子，然后戴着眼镜，对不对？
嗯，你讲到别部喽。
可是我记得是家政妇女王啊。
还是你是什么家政妇什么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啊，真的假的？
没有，对，没有 OL 啊。
他们会穿
的。因为他是家政妇，他怎么会 OL？ 对不对？
还是我看到是别部，但是我有印象就是有穿家庭主妇的那种装扮的、嗯，然后也就是戴围裙。
是谁吗？
我知道女主角是谁啊？
是谁？
是你刚讲的那
松岛菜菜子，
对啊，
对啊。可是他只有他就他演过那一个而已。
还是我看到其他版本啊？但是我印象中我看的是家政妇女王、欸，哎，
还是名字很像，
有可能很像。
因为我记得家政妇女王是就是剧情是他就太太有一个家庭的太太死掉还是
对啊
离开，然后就是那个爸爸不知道我有点忘记怎么样，然后在外面找到这个家政妇，然后他就。可是我忘记他们遇到是什么、嗯、但是就是他后来就是在这个家庭帮忙做一些家政之类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是小孩都很喜欢他这样这样，然后就把他当妈妈那样、
欸、可是我后面
你看的是这个吗？
我后面看过的一个剧情是他就是他是嫁到那个家里面，可是他把他自己的形象塑造成很像家政妇，然后就是跟小孩子不亲，然后后面就是
他那个很亲耶、欸到后面很亲，
没有我看到的版本是一开始原本跟他不亲，但是后面他可能就是跟小孩子有一些破冰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小孩子就渐渐的就是不把他当成家政妇，然后把他当成妈妈。
你讲这边我有点模糊，搞不好其实真的有。
嗯，我看到的版本是这样子、欸，但是我很确信我是在未来日本台看的，而且是陪我阿妈看的。
Oh, 我确信我是在网络上看的，
所以你不是在未来日本台吗？
我不是呢、欸，刚好不是。哎、欸，很酷哎！这到底什么？到时候再查。
对，我们就是可以去，就是
再
来去证实一下，到底谁的言论是正确的。
那花样男子的话，是有韩国的那一
对对，就是流星花园啦、
哦。
对啊，因为台湾先拍了台版之后，日本才拍。嗯、
对,
对，
然后就韩国，然后到现在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就轮流拍，
那就是经典了，经典。
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刚刚提到《家政妇女王》，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回去看这一部作品？
我不是回去看，我也是跟我妈一起看，就是好像都是会跟妈妈一起看日剧、嗯，就是妈妈看什么，然后你就跟着看什么。然后其实那时候也不会太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看一看就会觉得哇，就是会有点陷入进去，就觉得他们的剧情跟那些转折，还有一些设定都觉得嘿，蛮吸引人的。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有一种就是。日剧都是被人家带入坑，然后韩剧是自己跌进去的那种感觉。
对耶，
对吧？
为什么？
我
有这种感觉吗？
好像还好。
真的吗？就像是我们前几集有访一个叫做宝冢的一个主题，然后他也是说为什么会对宝冢有认知，都是因为妈妈还有妈妈去带小孩进去看、哦，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是有跟日本的一些社会文化好像有所关系耶。如果
会不会是年代？因为就是妈妈那个年代，
对，妈妈那个年代就是日剧很盛行的年代、啊，
确实确实。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你没办法看，你能看剧的管道就是电视，
电视，
哦、嗯、对，
所以电视都在播日剧，
对，电视都在播日剧。
哦，原来是这种原因，
而且都播差不多的那几个，
嗯、
啊，可能买版权
的关系吗？那我们就是有刚刚有谈到日剧为什么会，就是台湾人为什么会对于日剧这么的熟悉？那其实日剧它就是作为一个曾经主宰亚洲市场一个热播排行榜的一个常胜军，
嗯，
那其实近年来已经被韩剧或者是说可能泰剧去超越了、嗯。那其实也因为韩剧的主题就是包罗万象啊，从霸道的浪漫总裁再到时空穿越的古装浪漫都有，然后就是可以满足不同人的一个胃口。但是日剧它的主题其实太大多是围绕在所谓的家庭通俗的一个剧情，那就是骰子您就是以你个人丰富的观剧经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认为就是日剧跟韩剧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日剧的优势在日剧的只有十，就大部分日剧只有十集，十二集已经是极限了，
对，
所以它的节奏会很快。然后他，因为他节奏要快，所以他就是会很认真的把一件事情讲完，所以他的主题会很明确，他不会夹杂很多很多的东西进来讲，因为这样子会讲不完，所以就会变得，而且然后他，因为他讲的主题很明确，他就可以讲得更细，就会变得很生活化的感觉。
嗯，
我觉得时机很好、欸，就是、嗯、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就我不喜欢跟播，但是有时候你很喜欢某一部剧，你就一定会跟播。但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想说，啊，我还要等多久才可以看到结局？要不然就是你回去发现某一部剧很好看，然后你就会很想要赶快把它看完，
一次看完，
对，一次看完。那十集的话，你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有些像我觉得以台剧来举例好，有的会到二十集，我觉得太多了。我真的觉得那样看的话好累哦。
八点档不都到几百集吗？
八点档不一样啊，它那个设定有问题。
因为韩剧就是集数很多，然后时间也比较长，韩剧都是一
小
时起跳的，
日剧好像都三十分钟或二十几分钟、嗯。
他可能就为了要那个时长，他就会加很多元素进来。
嗯，
对啊，
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有那些。
可是我想分享一个最大的差别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一个感觉是。韩剧都喜欢在可能14或15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预告大结局，然后其实已经在演后面他们的一些生活故事，就是在演他们可能结局后的一些生活的写照，但日剧可能就是停在结局而已，就不太会去描写说可能两个人在一起那后面的故事怎样怎样怎样。
哦，
他比较不会去交代这一部分，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日剧就会可以推那个电影版
对，
他就推剧场版了，他要留给下一次或是第二集。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好，就是你，就是说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你时间不要太长，但是你出多一点系列，这样很满足观众的要求。就是你好像可以把它整个完整的架构都看完，
嗯，
而且它会很清楚的是掌握在同一个脉络上面，
剧情线会比较叙述的比较完整。那就是我们在回顾可能2022年下半年到2023年上半年的一个。其实适逢疫情政策的一个松绑嘛，那就是强迫许多日剧强势回归，然后像是可能 Netflix 平台上上架的由佐藤健跟满岛光所出演的初恋就是 Hatsukoi， 然后便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然后就是迅速的直接挤下各大韩剧成为当季最热播。那骰子小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认为就是初恋这部剧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哪里，然后或者是说这部剧是怎么样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我觉得这部剧它就是很经典的日剧的纯爱模式，
嗯，
对，然后加上宇多田光的这首 First Love， 就是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有听过，因为他这首歌真的很红，然后光是这首歌这个标题就很吸引人，所以是即便他平常可能没有在看日剧习惯的人，他也会听，因为听过这首歌，然后他们。因为加上我觉得找的两个主角也都够红啦，
对，
就是在台湾人圈算是很红的，像佐藤健跟满岛光，
对，
都是红的，然后就是大家就会有兴趣去点开来看，而且初恋这个命题算是一个跨时代的命题，就是大家都会有这个谈恋爱的经验，就是大家都知道初恋是什么嘛，对，所以就是会能够懂男女主角的心情吧，然后加上北海道的美景
哦，真的很漂亮。
就是在冬天看这部剧，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对。
然后加上它的配乐啊，什么各种色调都是真的很漂亮。
嗯，所谓的日剧蓝。
对、
哦、对，
或者是说富士蓝好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拍照，然后就是我们两个都有富士的相机、然后所以我
就是有富士色调，
对对对，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富士蓝这个色调，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会追上这部剧，其实是因为它的取景地在北海道、
啊对啊，
对，然后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在冬天的时候去过北海道，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它有把我就是可能有去过的 一些地方，然后去拍出来、我就觉得说就是能够感同身受。然后再加上说，其实自己也蛮喜欢佐藤健的。
佐藤健
人选。
对，而且其实不瞒你说，我那时候就是佐藤健来台湾拍广告，我有跟我朋友去机场。
哦，你是说绿茶？不是，
你有去
茶的那个
茶询
问、
啊？对啊，
茶
询问的广告。我跟我朋友去机场。
哇，
接到了吗？接到了。
有接到，有看到人。
很棒哎。
对啊，可是我们在那边埋伏三个多小时哎、欸。
可是他好像他没有公布吗？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大家很
他有公布、啊、他有，但是其实、
啊、好像有 delay，
对对，有 delay，
好辛苦啊，追星
我们还翘课，我们翘课去，那就是承接我们刚刚上面有讲的，那我们想问一下那个骰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一部日剧或者日本电影作品，然后这部作品带给你什么样的人生意义，或者是说启发好了。
就是大家只要有人问我人生日剧，我都会提到这部剧，它叫做《重返出来》，然后它是一部描写一个柔道选手，他因为受伤没有办法继续他的运动生涯，然后他就改行，他就去想当漫画编辑，因为他很喜欢看漫画。然后他其实是一部职场剧，但是它是一个疗愈的路线，因为我觉得日本是漫画大国嘛。就是大家都是接收从小到大接收日本动漫长大的，然后他是很认真在描写漫画家的跟编辑的运作的模式，就他光剧情就很好看，但是他整体的步调又非常的温暖。然后之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人生日剧，是因为他里面有一段剧情是我觉得有彻底的影响到我的人生观。就是他是这样子，就是就他们的副编，就是有一集就是女主角她就在跟踪他们的副编辑长五百吉头，是小田切让演的，非常的帅、
非常的帅。
然后他就发现说，他这个人他就是过马路的时候一定不会闯红灯，就算没有半个路人，就是那种短短的他一定会等绿灯才走，然后发现他会捡路边的垃圾，然后什么都不会乱丢垃圾，就是他就发现他这个点，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五百起头就跟他说，他社长跟他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运气是可以累积的，所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正负会互相扯平，所以你做好事你就会累积你的运气，你做坏事就会消耗你的运气，就是如果你可以选择让你的运气要用在哪里，你就是你要自己去思考你的运气你要用在哪里。那我就因为我觉得这段话我觉得很酷，然后所以我就是真的有改变我的人生，就是真的不闯红灯，真的不闯红灯。然后就是不要，因为他还包括，因为他那个剧情有演一段是他们社长也是遵循这段理念在生活的人、然后他那时候在书店有那种抽奖活动，他的社长就是把他的那个抽奖券给那个人，他就说他不需要，他不抽奖，他觉得他的运气不要用在抽奖上面、对对，然后结果那张奖那个彩券还有中奖哦、
他真的中了。
因为我觉得很酷啦，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没有验证的这个，但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自己真的是奉行这段。然后可以分享一个比较玄妙的例子，就是有一年我出车祸，然后在走在路上被车撞到，真的我没有闯红灯，真的飞来横祸，然后但是我就是撞到头，然后就头流血，可是我全身都没事，我就只有头就是有缝而已，就是真的很神奇，因为我是被撞晕，就是当下是没有
意识
的，对，然后就是但是我的手脚都完全没事，就超酷的，我觉得超酷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平常累积自己的运气，真的，
我们应该试一下，
真的，我觉得很酷，
感觉可以试一下，因为就是。会说没有根据，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会验证在自己的身上。
对，
反而是一种反馈吗？
我觉得很酷啊，因为这部剧除了很好看之外，它这段台词就是有真的是 影响到我生活做事，因为其他剧也很好看，可是它不会真的去影
响
你，改变你觉得说你不要做这件事，不要怎样怎样。对，
那我应该认真看一下这
部剧，真的很好看。
因为我那时候是做别的节目，然后也是在介绍漫画家的时候，就有拿这一部剧、这一部剧出来讲。对，但是我那时候看的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很快，因为要做功课嘛，然后做功课做一做，然后赶快写脚本啊。但是我那时候就有觉得这一部剧好像还不错，不然为什么会被韩剧改编？
哦，对，因为韩剧也有改编，
但我觉得日剧的，我相对在选角以选角来说，我觉得日剧的
比较喜欢，
对，我比较喜欢，
比较合乎就是主题这样。
而且这部剧有还没有那么红的时候的坂口健太郎，
对，
青涩的时候，
青涩，
我觉得他的那一段故事也很棒。就这部剧里面有太多金句了。
回去复习
要看，真的推荐大家
大复习。
那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 Pola， 你有没有一部就是你非常非常喜欢的日剧或者日本电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就是纯喜欢，然后没有什么人生意义耶。
那你可以就是纯喜欢，
啊、
你可以分享啊。
我讲到烂，就是我超爱 BOSS， 就是那个我真的爱死，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它虽然是一部刑侦剧，然后其实它的那个。死亡制造的也是没有到很精致，看起来也是假假的，但是就是他的那个对上的成员的感情，我就很喜欢这种，就是从一开始互相看不顺眼，然后大家都就是没有很喜欢对方啊，然后可能还会想要冲康别人这样，但到后来就是因为他们有因为一起经历过一些办案的过程，或者是他们有互相就是帮忙解决什么事情之后，然后他们就凝聚了起来，但是还没结束，然后他们又因为了就是老大的离开，然后又有点散掉，结果第二季来了，他们第二季之后又因为办案或者是一些处理一些事情之后，他们又重新凝聚。我觉得这一段就是团队的精神吗？我很喜欢看这种大家互相交，对对对，大家就是从一些陌生人或者是没有办法相交的平行线，到最后大家相交了，然后很就是关心变得很紧密，这种我就觉得哇，好可爱，好温暖哦。
我想分享的就是刚刚都是在讲有关于电视剧或是日剧的部分，那我想要分享的是一部日本的电影，是由犬山石花这个导演所拍的《无人知晓的清晨》。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看这部剧的时候，就是刚好恰巧就是中国那边有一些就是可能关于所谓的黑户，就是他们可能没办法上学，然后导致说他们可能受教育严重不足，然后到最后面可能到了社会上也没办法养活自己。然后这一部叫做《无人知晓的清晨》，它其实在讲说就是日本的可能像是妈妈可能从事的是比较特别的行业，然后就是可能会有来自不同父亲的一个孩子，然后母亲可能碍于就是可能不想让人家知道自己有小孩，所以也没有去帮他们报户口，所以他们都不能就是不能去上学。而且他们在白天的时候，因为对妈妈只有对外跟可能房东说他只有一个小孩，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要四处搬家，然后就把所有其他的三个小孩都藏进大小不一的行李箱里面，所以他们过着就是一个他们虽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存在。那我就觉得又扣合到就是我刚刚有谈到说大陆那边的就是所谓的人口黑户的议题，我就觉得说那个时间点非常非常的符合，那也可以让就是更多人去关注到就是所谓的黑户跟可能就是小孩子没有办法受到正确的教育跟可能良好的生活的一个主题这样子。
好深奥，好深，
没有深度的。
其实我会去看这一部剧，是因为我要写就是系上的一个
影评，是不是？
不是，是日本电影这门课的一个作业。然后那时候你在介绍犬山石花这个导演，然后我就是去看了这部剧这样子。我们来问一下，就是骰子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日剧常常会被网友说有浓重的一个说教感。那就是刚好在看到骰子就是你的简介 Vivant 的时候，又提到这部剧可能会有日剧的一个老套说教的剧情，那我们想知道您对于就是日剧常常将道理融入剧情的这个环节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关耶，就是他们可能在一个会让人家抓狂的状况底下，他们还是可以很冷静的去面对那些人，因为像韩剧可能直接就抓头发，可以开始打架。可是日剧不太会这样演，日剧就是会用道理来想要感化，像可能老师就会对 坏学生说一些话，然后坏学生就会哭，然后就觉得忏悔这样子，就是警察对犯人讲一些，然后犯人就会自首这样子，好像我觉得是日本的民族性啦。就是、
你说他们把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民族文化
的特色，就是他们不太会，例如说可能。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太好演说这个犯人他不听话然后警察暴打他，就日本好像不太会拍这种，通常都会是好好
的好声好气，
对，好声好气的在跟他讲讲这些话，然后可能劝说他这样子。确实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说教的感觉，这样其实听下来
有一些剧确实会有，
有些的话确实
Vivian 就是在最后一集啦，在最后一集有一点太过就变成，因为前面都是很大场面、大动作，还有爆破什么的，但到后面就变成可能经费烧完了吧，就是后面变成很认真在讲话，就讲说，奇怪，你们的枪呢？
因为只要在棚内或者是在某一个景拍好拍他讲话就好了。经费烧完，我觉得很好笑。
而且我觉得日剧给我一种说教感，是他们很喜欢在所谓的电影海报加一些。
你说标语之类的那种，
对对对，
喊话精神喊
话之类的。
哦，你这样讲好像就有一点
了。我自己觉得剧中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感觉，但是我是通常很喜欢在所谓的日剧海报上面看到那种所谓的就是一些振奋人心的可能标语，或者是说
你说重
启人生
这种
大道理之类的。
嗯，因为我现在一时想不到，
而且他们有时候还会用他们自己的排句来放上去。
你要举例吗？
我现在想不到，但是我之前有看过几部，他真的是用所谓的他们匪剧还是叫排剧，排剧
好排剧，应该是排
排剧，然后就是用一些可能还比较一些大文豪的一些可能真的是你意义真的是你自己都搞不懂的排剧，然后就放在上面来当做他的一些可能美化的一些文字这样。
可能排版啦，排版好看。
对啊，因为都写的就是诗人写的都很通常都很文绉绉啊。
嗯，
对啊，
懂那个意思。那我自己因为喜欢看日剧嘛，所以很常透过骰子的 Instagram 社群去了解一些，或是转发一些跟日剧相关的消息。哦，这个我这个真的转发很多遍，就是不负责任的推荐系列，真的几乎每个演员的推荐我都转发过，而且尤其是1970到1972年日本帅大叔演员，我那时候真的吓到，我想说哇，怎么会有人就是帮我整理出这些？因为里面我唱名哦，从竹野内丰、西岛秀俊，好，我挑我喜欢的，古原章介跟藤木直人这几个人我都超喜欢，然后就有一种很难跟身边的人有达到共鸣的感觉。那想要问就是骰子为什么一开始会开这个账号跟大家分享日剧，然后又陆续有加入一些像旅游跟美食或者是 J-pop 的分享。
嗯，我原本的工作是网络编辑，然后我那时候刚好职务上有变动，所以我那阵子就没有在产出内容，然后我就觉得上班很没有成就感。然后因为我本来就很爱看日剧嘛，然后但是周围看日剧的人其实很少，因为其实现在你要找看日剧的人其实不多，因为大家都会追什么韩剧美剧，就是这种 Netflix 上也都韩剧居多嘛。
哦，对，
对啊，所以真的比较少人可以讨论。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原本就有在写部落格啦，然后那时候就想说，但部落格每次都要写长篇长文嘛，
嗯，对对对，
就是比较不会是你个人短短的心得，我就想说好累，然后想说算，那我来开一个 IG 的账号。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那阵子在看 NIU404， 就是突然忘记名字，林野刚跟那个、
啊、
跟那个杰一的老公新演员，
唱 comedy 的那一
对对对，新演员就是他们两个人演的。然后因为那部剧很好看，然后那时候想说好，我要来写一下心得，所以那一部剧其实是我这个账号发的第一篇文，对，
心得
文，对，是心得文。然后后来就想说，嗯，就因为就一直都在分享剧的东西，但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剧好写，因为我只分享我觉得好看的剧，不好看的剧就会被我浓缩在一包里面，然后就会吐槽它这样。
吐槽它。
所以我就想说，那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好写，那就来写一些美食旅游好了，因为本身就是也是会到处吃吃喝喝，然后也会去玩。本来是那个时候是想说，因为这个账号是2020年创的。
对，
然后那时候想说，哦，等疫情过后可以分享日本旅游啊，就一等就等了3年，到今年才能出国。对啊，对啊，
疫情偷走很多人的人生。
对，
而且刚刚你有提到说，就是会把它浓缩成一个一包这样子，那所以就是所谓的骰子 no 不负责任推荐系列吗？
没有
不会推荐，对，
那个就不推荐，那个就是我现在每一季日剧都有个总结嘛，
哦，
然后就有个短短的三句话来形容这部剧，有一些对，有一些就是还好的就会被我排在同一片同一张图上面，就会写说真的还好，
还好，
不要浪费时间，傻眼这种，
非常非常的真实的一个就是评论心得这样子。可以让就是观众们可以直接避雷，
对，直接避雷，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把它看完，然后才发现哇，好无聊，好烂。
而且我很喜欢就是看骰子的粉专，其实是因为它会把所有不同类型的剧都给归类，所以我今天想要看哪一种类型的剧的时候，我都可以就是很轻松的，对，我就也可以很轻松的找到我可能现在会想要追的片单，我就不用在茫茫大海里面搜寻，就是当红日剧，或者是以前都要写，就是到那个可能 Google 上面打说2022上半年推荐叉叉，比如说日剧、韩剧，然后就开始找这样，
然后看哪一个符合演员，
对，看演员啊，然后评价，然后几颗星推荐啊，然后看可能故事情节这样子。
那我自己很喜欢骰子的 Instagram 账号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骰子在社群动态常常会有一个日剧演员的图片跟追踪他的粉丝说晚安，对对对，我觉得超可爱的。那在日本这么多演员里面，你最喜欢，也不要最喜欢，你特别喜欢的演员是哪几个呢？
嗯，应该我想想，应该有丁田启泰。对，丁田启泰的话，就是其实就是因为魔法师啦。然后，但是在魔法师之前就有知道这个人是个帅哥，但在魔法师就觉得哇，真的很棒，而且你就听他的一些访谈，他就会讲一些很温暖的话，你就觉得这个人真是三观很正，很棒。对，然后
三观很正，
对啊。然后可能还有坂口健太郎的话，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女主角失格这部电影。因为他在里面超帅的，他有一个很经典的壁咚的连三个壁咚的动图，大家可以去找来看。
哦，
嗯，肯定有看过。
对，
那
个
那一段超帅。虽然他不是男主角，但是就是会喜欢上他。然后可能还有山野遥亮，他就是演《不良少年与白手杖女孩》这部剧，他在里面也是很帅，他也是演不良少年。
哇，不良少年好像在
日
本
吃香，对对
对，非常吃香。
然后可能就还有道枝俊佑跟木黑莲啊，就是被擦掉的初恋。嗯，对，
就是刚刚那个波拉有讲说，就是演坏反派角色，或者是可能不良少年，我都觉得就是他们的选角都会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下初恋的木户大胜。我真的就是因为看了这部剧之后彻底爱彻底迷上木户大胜，我就是到了日本疯狂买他的杂志。
而且杂志会拍更帅。
对对对对对。然后像是就是坂口健太郎，应该就是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可盐可甜，
嗯，
或是可奶可狼的一个男演员这样子。而且我特别觉得他卷发的时候超级无敌迷人的。
对，我也觉得他卷发
对啊
蛮可爱的，而且会有点降低他的视觉年龄。
对，然后我还很喜欢他有一部剧，我忘记名字，但是是女主角好像是穿越到了当代时空，然后原本是黑白的，然后后面，
啊，是电影，他跟林奈遥那部。
对，然后后面慢慢的女主角也变成彩色的。
那部也
那部叫什么？我确定我是在电视看
什么在浪漫与你相遇什么的，有一个什么剧场。
对，它是剧场版，反正我有点忘记名字，但是就是我很喜欢，就是它里面的那个形象，
那
个呆呆的，对对对。
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道枝俊佑跟木黑莲嘛，那就是想知道骰子对于日本偶像跨足影视圈这件事有什么心得跟想法？因为刚好最近木黑莲串红，我真的有点吓到，欸，就他是真的是。就突然就是很容易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手机
上，
对，在节目上看到他，因为他演了 Silent， 然后后面又演了那个一兆游戏。嗯，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杰尼斯本来就很给力啊，就是杰尼斯现在想推谁他就是猛把资源全部都给这个人，
偶像也是。
对啊，然后就是但是因为也是木黑莲本人有人气啦，就是他一定是有带来一些收视率，就是虽然现在日剧的收视率都普遍的很低迷，但是他的网络播放量跟讨论声量一定是很够的。
嗯，
就他的粉丝也有帮他争气。
对。
对啊，因为他的因为那时候去我去朝圣的时候也是东西都卖光光
啊。哦，天哪。
对啊，
周边
对啊，周边卖光光， 一照游戏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立牌都会限定说一个人只能买几个，对啊，就是他们能够带来这些，那电视台当然是很一定是很乐意的啊。
但是会有觉得就是偶像去演戏有可能有几个
演技不够，
有，我觉得有一些人确实是会有一点让人担心，但是我觉得木黑莲算是他现在还算是有在进步的，
有，我觉得，
对啊，因为他从因为被擦掉的初恋算是很青涩的表演，所以还好，你还看不出来这个人演技好或坏，
对，
但是到Silent其实就真的我觉得算是还，我觉得算有及格，是很棒的。而且他昨天，因为他昨天直播嘛，他手语还在那边比手语，
哦、
我觉得超贴心的。
我们刚在一路上还聊说，我们两个还永远记得就是两个 OK 比在一起，然后往前推那个，
对啊，
都就是一直一直。然后我还有记得就是那个布丁就是这样子在手上摇这样子。我就觉得木黑莲哦，对，木黑莲已经开了 IG， 所以麻烦大家一定
要追踪，
快一点去追踪他，
不然他昨天不见了。
对啊，对啊，对啊。虽然他还没有开始 po 贴文，但是他现在都还狂 po、欸。
有，他发了，他发了一个，
哎、欸，发了第一篇。
他昨天得奖，所以他就发了一篇。
哎、欸，会不会就是因为跟那个川口春奈就是一起得奖，就是那个东京哆啦 A 的那个算是什么动画节嘛？
对，
对对对。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就是合照的那一张照片，我今天早上是转发川口春奈的，
我转发是木黑
莲的。原来，原来。那其实就是日本有许多电视台都会推出不同时段的一个电视剧嘛，像是富士电视台有九
月九，
对，月九，然后朝日电视台，然后有木九，然后也有 TBS 有火石啊 Kindora 等等，那每个时段都有它不一样的特色。然后想问就是骰子，你就是你自己有特别喜欢某个电视台的日剧时段吗？
嗯，以前的话有特别喜欢 TBS 的火石，因为火石它的主打就是给女生看的，所以大部分都是帅哥，然后是甜蜜的爱情剧。但是近期，因为近期有很多电视台有新增一些时段，所以我觉得大家竞争越来越激烈，然后电视台可能也发觉说收视率就是普遍现在要破十是偏难，就是都就是所以可能主打都是网路，所以大家的题材也越来越多元啦，所以现在好像没有说火石一定是给女生看爱情剧，但是这一季的火石是道之俊佑，请大家多多支持。
那个很好看耶、欸、他的造型超好看的，而且是什么建筑系大学生，
对对对对，是大学生的故事，
可爱。而且我很喜欢那个每次会忘记女主角的名字，
广濑爱丽丝，
对，爱丽丝，爱丽丝，我觉得她
很没有包袱，她很好笑，
但她的脸好漂亮哦。其实两个人站在一起其实蛮养眼的。
那我想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刚才讲可能月九啊木九啊火石可能听众朋友们不知道，那就是想跟大家讲解一下，像是可能月就是所谓他们的日文的一个星期几的一个表记法、嗯、那月的话就是月曜日就是星期一、嗯、对，那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如果看到这些名词的话，就是也可以去稍微可能查询一下他们所代表的可能星期几的几点的这个意义这样子。嗯，
然后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嗯，比起哪一个时段，我觉得选对编剧更重要。
对，确实，
我觉得编剧才是真的最重要的事情。真的，
我有发现我自己好像很喜欢看林宏思编剧的剧，因为他都写一些职场，然后就是比较比较严肃，但是他可以把它写的比较生活化，然后有趣一点点。真的，选对编剧很
重
要。重
要欸、
嗯，还有经费。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一部日剧大概只有十集左右，那而且各家电视台在每一季都会同时推出好多的日剧，我们有点没时间看，
目不暇接。
对，在很多部都会想看的情况下，骰子您会就是追跟播，还是更喜欢就等它完结之后再一口气看？
我是会很认真追跟播的人。而且我是每一天都会追不同的剧，就是他哪一天更新什么我就会看，我就是一集一集要看完，因为我是那种累积很多我反而会不想看。如果我已经错过，就是我可能就一个像现在是秋季开始嘛，我就会大概把每一季的每一部剧可能第一集都先看，因为你大概看第一集你就知道说你要不要继续追。对，因为有一些剧可能看第一集你就觉得受不了，你就不会再往下追了。对，然后可能如果真的累积到那种可能三四集，我就会有点懒得点开。
啊，懂，好像有点懂哦。
对，我就是要赶快把这个事情解决这样。
那我没有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一开始就是很期待这部剧，结果你看了第一集之后整个大翻车的例子可以介绍？
就是上一季的那个， 青春灰姑娘吗？
哦，那部好难看，
对，
真
夏
的灰姑娘，
好，
真夏的灰姑娘，
超难
看，真的
看
第一集，然后就想说怎么了？这个价值观，这个恋爱观到底是怎么了？
直接关掉。
第一集我就没有再往下
的
动力。
我喜欢的是秋元丽久。他演那个角色好讨厌，我都
快
要多犯。
他那个角色就是会让人想说，到底怎么了？
有没有在尊重
人？这个世界上哪有这种人？
对啊，太夸张了。而且
是敌原丽久，
是秋，
那个是秋。
啊、对不起，
秋而且就是那一部剧，其实选角看起来都还蛮厉害
的，因为他选了一群漂亮的年轻的男女演员，然后没想到剧本那样子乱写。
对。完全，
我看第一集之后就放着，然后我就是有看 PTT， 可能会有网友会讨论，就是大家也会一起吐槽，然后就看吐槽，我就觉得好好笑哦、喔
啊，
但是我还是不想把它
往后。好失
败。然后就可以准备着手写一篇新的社群贴文，这样
有写有写。
对啊，
对
啊，
就给他小小的填补，因为我后来好像是有追到第三四集啊，
很多会。
对，我就觉得哇，我真的受不了，
不
能再继续了，
完全不行。
嗯，那其实就是也因为年末将至嘛，其实就是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11月了，那我们就是想问一下骰子，就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2022年末到2023年初，就是冬季我们就是要
回顾一下，
对，溯及既往嘛，就是回顾一下，就是可能今年年初就是必追的三部日剧作品，那就是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来复习今年收获的满满的感动，那也为接下来即将推出的日剧做好准备，再次体验属于日剧的冬季浪漫。
冬季浪漫，
嗯，我觉得应该是 Silent， 我觉得，我觉得三部一起讲了 Silent， 然后可能初恋，然后还有无忌家的料理人，我觉得这三部剧都是背景都是偏秋冬，然后故事也都是很温暖的剧，对，应该是这样。
无忌家的料理人，我是看我妈在看，然后她就会那个吃饭的时候，
对，她很下饭，因为她就是。因为他就是有在做菜什么，就很舒服，就冬天的时候就很适合在缩在床上看，
对、
啊、
对
对
对对对，好幸福哦！
对，想到这样就哇，好想看，好想。
因为他步调比较慢，所以适合冷冷的时候，然后悠哉的看。
嗯，那就是想请我们两个各自分享一部好了。
冬季哦，我还没准备，你先。
那我当然就是要分享《Silent》啊，我真的是太爱这一部剧了。
我先就是。告解一下，我没看完。
好，
虽然我喜欢木千典，但是我大概看到好像就是八九集，我就放掉了。
哦、真的、哦，
我就想不接着看完啊。可是我记得不是十就十还十一就完结，
我就打十而已
。
这样我就是放掉。
为什么你是觉得节奏慢嘛？因为有其实Silent是有一派的人会觉得节奏慢，因为有的人就是不习惯，因为他这部剧算是比较温温的剧啊。
好像就是因为节奏慢，因为我那时候开两倍速。很坏，
真假的？
应该是因为，
那你有哭吗？
前面一开始就有，然后在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哭超惨，然后想说哇，这部终于遇到了，就是我好像会很认真追的，但我不知道，可能也刚好就是自己也变忙了，然后他刚好也没有到很快。我就慢慢把它放掉。好了，我今天回去看吧，今天就看完。
可以。那你有看初恋吗？
我没有哎、欸，
初恋要看
了。真的假的？你竟然没有看？
初恋要看，
这样就是越火红的就、
有一些人是这样，
越火红
有一些人，可是他现在已经过了，所以你可以点开看了。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点开 Instagram， 就是大家都风靡，就是初恋这部剧，然后就是。或者是 IG 都可以有分享、啊，
大家都在分享那首歌《
宇多田的 First Love》啊。
对，
然后我就是
可以看一下，
我就是一直疯狂分享《Silent》的 Subtitle 这首歌，
有，但是歌我就很喜欢了。
我就是跟大家被起到而行的那个人啊，对。但是我两部剧都有看，我觉得他们两部剧的一个给人的一个方向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像是 Silent， 它其实是以就是失聪者来作为一个主题、然后来去推展整个故事的情节，然后就其实剧中有很多意象，像是他们很喜欢使用蓝色的意象，像是他们代表了所谓的国际盲人协会的一个颜色，然后就会让这部剧就是不单纯只是在讲可能有关于可能不算是平凡人的一个故事，而是整体整个社会都应该要共同去面对去关注的一个议题。然后初恋的话，就是可能像是可能比较俗套的，就是可能女主角可能遭遇了车祸，然后可能就失忆了。然后，但是她其实 就是完整的续写一个青少年的一个纯爱的故事，然后同时也去描写成年人爱情世界里面的一些苦难跟需要经过的磨难。
哇，冬季我没有特别会看冬季浪漫的剧、欸、因为我不喜欢看爱情剧、难怪哦，难怪嘛、啊，因为像五季家的料理人，我就很有兴趣，但是前面两个我就会，
他不喜欢爱情。
对，那这样我好像不会有冬季浪漫的推荐。
所以你就是夏季纯爱的推荐是吗？
纯爱
也没有要纯爱啊，
我也没有要纯爱、
啊，
我就是要看，我真的很看人哎、欸，我因为我都看那种比较硬的，就是那种
题材比较硬，
什么职场啊、然后那些刑侦剧啊，我都看这种。如果要推的话，那推一个看起来有点冷的好了，冷门然后又有点恐怖的，叫做以我为名的变奏曲，真的是蛮冷门的，可能没什么人知道。那它是一部小说改编，然后就是有一个模特儿，然后他突然就死掉了，然后也没有，就是有几个关系人可能跟这个死亡有关，但其实看到后面就会发现一切都不是这回事，根本不是他杀，其实是他那个女主角本身有疾病。哇，这个好不冬季浪漫哦、喔！
天哪，
这个是很冷，
冬季悬疑，
冬
季
悬疑，冬季会有悬疑片吗？好像也还好。
我们就好好期待各家电视台好了。
那我想问骰子，如果是今年的呢？你特别期待哪几部？
对，
你说期待吗？
对，因为应该有些是有先放消息，但是好像
可是到现在也才一两部而已，所以还感受不出有哪些。
那秋季的
秋季现在应该就是很认真在看那个小儿子
道
之，对，道之驯佑的剧啊。
可是他那一部我 always 会忘记他的剧名，
那好，我的第二青春啦、
哦、对对对，因为那个女主角30岁嘛，
对
对
对,
对，
30岁还可以遇到这么帅，真好。他完全就是伙食哎、欸，他完全是伙食要的东西哎、欸。
对啊，秋季的话，应该是本来有在期待最喜欢的花，就是因为他是 Silent 的编剧
哦。
对，那我看了第一集就觉得好像
小翻车，
也没有到翻车，但是我觉得他探讨的东西，我有点。我不知道，没有办法很认同，因为他在探讨、
哦、
也不能说假的
不一样，
他在探讨说这四个人刚好都是有点没有办法跟别人当朋友，就是比较难交朋友的人、
欸、是那个我知道两个男生两个女生，
对对对对对，有光平然后还有多布、
哦、
对对对
对，是最近都出来很认真打工的那几个，
对对
对,
對, 對，然后还有金田美英，
对，金田美英，金田美英，
就是他们四个人的角色有几个，就女主角的角色我是超级不能理解的，其他人我还能理解，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不会拒绝别人，有的人他可能因为像美英演的角色就是她长得很漂亮，然后别人对她都不是真心的，
哦，可能是因为她外表，
对，然后女生不喜欢她，然后男生只对她别有居心，这种角色我就觉得找美英来也很适合，
真的很适
真的很适合这个角色就能理解，可是其他有一些角色我就觉得有点怪，就是现在还看不出后面会不会变好，但是还是有在继续追，
可以看他后面的发展，
对啊，要看一下
好一点。
對，
那 你现在有在追吗？
我现在很忙欸，我已经好久没有点我最近就是在追那个林路央视的那个跟那个男是男杀，
你说有、
对对对对，那一部只想告诉你，
哦，只想
Kimi ni Todoke，
他也是
就是
恋爱剧，纯爱剧，
之前拍的嘛，之前的
也没有到很久啦，在
Netflix 上，
对 Netflix 上的，对对对。然后近期有在看那个，也是林路央视跟木木大圣一起演的，我真的很爱他。但他这部是由一个算是小说还是动漫改编的，然后叫做《尤莉亚老师的红线》，
我还没点开看。
红线，
对。而且我
还没滑到这一部。
我跟你讲，林路央视是 某个男人的丈夫，我觉得这个角色设定，
对，就因为 这部剧的设定是很复杂的，他的人物关系图非常的复杂。
对，你有去点，
我还没点开看。
那你有点开人物关系图去看吗？
我
应该是滑到
介绍的时候，就是有想说，哎，谁是谁的老公，然后谁是谁的什么什么，嗯，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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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他老公好像有还有男朋友，然后还有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想说哇，
这个人复杂。
他而且还是写一个就是爱人的关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天哪，这部剧整个颠覆我对于日剧的想象，我一定要看。
但我觉得有最近有些日剧好狗血哦，它就很就是有一些都会走那种好乱好乱的路线。
日剧还是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狗血，而且日剧还蛮喜欢拍不伦的。
哦，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没办法做的事情，就想要演出来。嗯真的
想要演出来，有一个
不伦的可以提一个例子。
可是不伦，我觉得很难。
金鱼期那个
是啊，对对，金鱼期也是。
还有那个最近就是，
等一下，我想到了，就是那个两个，哎、欸，应该是说有一个女生，她跟另外一个上司，然后他们各自所遇到的难题，都是因为他们的对方可能因为工作太忙，所以对于就是可能。就是姓氏就是这方面就是提不起兴趣，然后导致说他们跟他们
啊，你说那个我们之间没
有
的
哦，那部也是，
那部真的超狗血的，
我
真的发疯。我觉得那部
他前面还有很认真在探讨他们各个的心境哦，我觉得演到最后一集我真的超神奇的，因为他演十一集嘛，
对，
然后他第十集你就还能理解说哦，他有一个算是大家两对夫妻有一个各自的收尾，他第十一集我整个超级生气，我直接大骂这部剧。
对，
因为真的超生气的，你看完就会想说他到底在干嘛。
我就是我觉得我前面好像都在被骗的那种感觉。 对,
對，因为那个看起来就太狗血，我就没有点进去看了。哇，原来第十集，那就看到第十集。
因为他其实演的内容没有到，我觉得没有到很狗血，因为他是有很认真在写每一个人的心境，就是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抉择，他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人，他是有认真在写，就是就看，如果真的要看，就看到第十集就好了。
而且我其实还蛮喜欢里面有一个片段是，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各自有遇到就是可能夫妻不和的这个。女主角跟男主角嘛，然后他们不是就是员工旅游，然后不知道到了什么饭店，
啊、看星星，
然后对一起看星星。那其实我们大家有看日剧就知道，可能看月亮看星星就代表一个很暧昧的气氛嘛、哦。然后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差一点要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女主角有打住这个念头，
对啊对啊，
然后就是之后也就是避免了与男主的见面。哦、我觉得算是
蛮理性的。
就是虽然是一个很俗套情节，但是也可以演出所谓的日本的一个民族性，就是。可能相对于感情、哦、或者是可能夫妻之间的互道会比较克制、嗯、我觉得这部剧其实有蛮多的方面议题方面可以探讨，但是他收尾真的收得太烂了。
收得太烂了。
对，我一开始也是一看我真的停不下来哦。
就到第十集。
我到
了
第十集也很神奇。
真的超神奇。
对。其实我其实在对于就是后面那个女主角又跟她原本的那个就是在咖啡厅上班还是在酒爸上班的那个男生又走回去，我就觉得不太好。
啊对啊，
就是在干嘛？就是你们当初就是
你这么认真的要，而且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
对，
哦，就是他们
会让观
众，就是他们分手，然后因为是一个问题无法解决的问题，然后又复合，可是你们问题没有被解决。
对，
你们这个复合就是假的，就是过了一两年一样，这个问题就会跑出来。他们没有在认真。
可是我其实还蛮同情男主角的那个老婆的，就是他后面意识到，然后就是有一点热脸贴冷屁股的那种感觉。
啊、你说风？
对、
就是，
我觉得
我
很同情这个角色。
我觉得男主角老婆是里面唯一的正常人。
对 对, 對，反正我真的很同情那个风这个角色就对了。
那我去点开介绍一下。
我觉得你可以先从可能 YouTube 上面的可能半小时讲解这部剧，然后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在第十一集结局之前，你如果觉得这部剧你，
我就看到第十集结束就这样。
对对对之类的，反正我跟骰子是一样，持保持一样的看法，就是不否认这部剧的题材跟它的叙事情节还不错，但是它结尾真的是说得太烂了，
它结尾真的不行。
对，那就是最后我们想问一下骰子有没有就是。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部你最喜欢的日剧或者是电影的主题曲，那补充一下就是单曲 OP 也可以，就是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想推荐这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我想推荐的是 Miley 的那个 Earth， 但是呢，它不是我最喜欢的日剧，因为这部日剧超难看。因为这部日剧的那个叫做《伪装不伦》。
哦
哦，超级难看。
我刚刚也想讲伪装不伦。
哦，真的吗？你有看过吗？
我是看到，我是先看到预告照，然后想说哇，这么刺激哦。结果后来点进去看，哦，
真的真的、真的不好看，但是歌很好听，就是因为米蕾要下，就是11月29日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对，
要去吗？
我有要去。
他不是很难抢？
对，我想
要他开两，
对，
他
有加
开
一场，
还加场，对啊，
而且实名制，
对，
然后还很多人还抢不到，吓死。那另外一首呢？
另外一首的话是那个妮瓦的，然后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多金社长小织女的歌，就是小栗旬跟石原聪美的那一部剧、啊、因为这部剧我觉得我很喜欢这部剧啦，我觉得这部剧也很有那种希望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很有希望的感觉，然后但它又是一首情歌，所以我也是非常喜欢、
那我们等一下就播给我们的听众
朋友收听看看咯。那我们今天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骰子小姐，然后骰子543来到我们的霓虹一起棒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他对日剧的一些看法跟想法，然后同时也推荐给听众朋友们一些很多可能有关于秋季啊或者是冬季大家可以期待的一些新剧。那我们就再一次谢谢就是骰子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拜
拜
拜
拜。
日剧坑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听完骰子的分享之后，我觉得自己对于日剧可以说是了解的太少，应该要去报名一下补习班好好进修进修。
没错，我们两个应该要去报名一下有什么日剧补习班之类的。但是骰子分享的几部经典必看的日剧我有些都有看过，平常都没有机会可以跟朋友讨论这些东西，今天真的是遇到了知音耶。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粉丝们在听完本集的节目后有没有想直接打开串流平台看日剧的冲动呢？主持人们鼓励大家现在立刻马上冲。
等等等等，我们还没有跟听众粉丝们说拜拜，稍安勿躁好不好？我们节目再过十几秒就要结束了，不过说的我也好想要赶快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赶快去追剧哦。
那么大家如果就是对本集来宾所分享的歌曲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KKBOX 的收听平台去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准备结束咯，日剧初级班学生 Yatola 准备下班追剧咯，拜拜。
我是 Pola， 我们下一集见哦，拜
拜。
拜
拜。